有的时候很奇怪啊，所以，某一方面哈，我们二十一世纪啊，我们啊，本来这个云牧师今天讲了一部分了啊，我就不讲了，没时间了啊，这样，好，那么，好，那我们就上讲圣经啊，其他的就不讲了。好，那么我们做一个祷告啊，做个祷告。好，我们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啊，借着你仆人的信息，也让我们学习凡事啊都能够尊主为大。感谢主，因为啊，当我们的基督教在复兴的时候啊，众圣徒他们看重神的话语，他们也看重与你的交通，与你的敬拜。感谢主，你爱我们中西部啊每一位神的儿女。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啊，不只是来这里主里的交通啊，弟兄姐妹的团契啊，更是与主啊有更美好的啊一个啊交往，能够让我们借着上帝的话啊，能够借着这一次的啊大会，那让我们众教会一同蒙受主的恩典啊，使得华人教会啊能够脱离啊世上的啊这一些的烦扰，能够凭着信心啊能够往前奔跑，使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感谢主，因为我们跟随的乃是主啊，一切啊主啊这些缠绕我们的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挪移。谢谢主的恩典啊，求你施恩祝福啊不同的牧者讲员啊，在不同的地区的传讲，让我们一同来得造就。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我们啊只花几分钟时间讲到约书亚一个神学问题就可以了啊，啊就结束了。因为大部分的人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困难，就是约书亚好像杀了迦南七族，非常残忍，对不对啊？这是大家普世性的问题啊。基本上还是一个大原则，大家对圣经的熟悉度不够啊，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五章，我现在讲很快了，因为我马上讲四世纪没时间了啊。好，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啊。那么在创世纪十五章的当中，非常重要的，其实神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重要未来的计划，就是他的后裔要进到埃及去。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在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我们大家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啊。创世纪十五章十六节，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早就定了他以色列的后代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到了四代以后才回到这个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要等一个时刻啊，就是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亚摩利人是迦南族的七支当中的一支，整个七个族的记录在哪里呢？请翻到生命记七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啊，我就很快速了啊，因为你们来上圣经课的都是高材生了啊，我就不客气了啊。来，我们看七章第一节，在生命记七章第一节，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要得为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迦南的七族啊他们是犯的啊，神就教导的这个以色列人进到迦南要将七族灭绝啊，因为这七族如果留下来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这个未来的属灵的光景啊。好啊，那个姊妹后面有那个椅子可以拿一下啊。啊，我们请那个帮个忙啊。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翻到利未记十八章啊，非常重要的一章啊。这利未记，因为弟兄姐妹一般不太熟啊，我也常常在不同教会讲，我也跟大家讲，整个圣经你要学习好，整个 foundation 在摩西五经的里头啊，整个的基础除了历史的部分，再来就是律法的部分啊，从出埃及十九章到民数记十章第十节 double ten 啊，整个是所谓的 啊 Torah 的部分哈、啊。那么这个的部分其实是整个圣经在可以讲说是一个精华啊，一个珍珠啊，所以大家在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华人教会我们都是外邦人信主，对旧约的这个部分我们特别的陌生啊，所以我们喜欢读新约，但是对旧约这个摩西五经整个的架构基础没有搞清楚啊，所以啊，对我们读圣经呢影响太大了啊，包括这个罗马书、加拉太书、希伯来书，我们都非常不太容易去解经啊，其实它整个的 foundation 都是在摩西五经里头。所以你不管你读什么旧约，我都建议你们第一个要先把摩西五经搞清楚啊！我相信啊，对于你读后面的书卷，非常非常的容易了，因为它的大的架构全部都在啊摩西五经的里头。我们来看利未记十八章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利未记十八章啊，就是神就教导以色列人啊，特别你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呢。啊，那些迦南人的风俗还有埃及的风俗你今天啊也不要带到迦南地了。利未记十八章第三节，你们从前住的埃及地那人的行为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了迦南地，那里的行为啊人的行为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啊。这个活请注意了，还亚这个字啊，它本身这个就是再次的祝福啊，这就是这个活不是指永生啊，这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你要有神的祝福的话啊，那么你需要在你的宗教的生活，在你的敬拜的侍奉上、生活上啊，那么要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话语。那么迦南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啊，以色列人为什么到了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千嘱咐万嘱咐，叫他们不要效法迦南人的行为。还有就是不要把埃及的败坏的风俗一样的带到这个迦南地啊！大家都晓得摩西上到西乃山，不是亚伦就造了金牛犊吗？对不对？这个金牛犊就是他在埃及啊，他把这个神的这个像啊，用这个金牛犊去表达啊。好，那么我们来看在利未记十八章当中，从第六节一路的看到第二十节，就是淫乱的罪啊。这边在希伯来文的表达，不可露骨肉之听的下体亲近他们，就是犯淫乱罪啊。这里面有乱伦的罪啊，还有一些的不同的罪啊，都记录在第六章第十八章第六节跟二十节的当中。啊，那么请大家看二十一节是什么罪呢？不可使你的儿女精火归于摩洛，摩洛就是一个异教信仰的一个名称，假神的名称就是拜偶像了。不可把你的儿女精火，就是一种奉献的仪式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像我们华人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不知道，好像过祭给什么偶像，对不对？它不是指的这个精火的奉献，是指的把小孩子杀死献给了偶像，这个叫做献人祭。献人祭这个事情在中东是非常普遍的所以你大家想想看，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的孩子，对不对啊？说把你这个独一的孩子要献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在他的脑海里头还以为就是要把他的亲生孩子杀掉了，是不是没有想到上帝为他预备一个羊羔让他去经历一个死而复活啊。这个在希伯来书里面跟这个创世纪里面都有记载所以这个献人祭这个部分在四世纪的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因为这个的影响其实后来是影响到以色列人。我们今天讲四世纪，顺便讲像耶弗他，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请翻到四世纪第十一章，我们来看当上帝呼召四世耶弗他的时候呢，耶弗他就跟上帝许愿了他说这个得胜第三十一节，他如果得胜而归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安回来得胜，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为燔祭当然这个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其中一部分的学者就是讲的耶弗他把他的女儿就献为人祭等于是杀死献给这个上帝了当然有一部分的学者并不这么赞成那么我们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有机会天道书楼曾祥进牧师的四世纪里面一些讨论，大家可以去看英文的也非常多的资料。好，那么anyway, 这是我们可以看见在四世纪的一个黑暗的时期这个迦南献人祭的这个风俗，这个所谓的真实信仰的宗教跟一个local 的一个信仰的宗教，两个是混合的宗教 啊，这个混合体非常厉害的。在四世纪的当中讲到啊，以色列的信仰其实是一个混合的信仰，是耶和华独一神的信仰加上啊所谓的啊当地的信仰啊，这个非常的厉害的啊。各位，这个天主教在台湾哈 啊特别是这个烧纸钱拜香拿香的问题，对不对啊？所以福音本地化还是本地福音化，这个大家脑袋想一想啊啊，如果是福音本地化，哇，挺危险的哎。你知道福音本地化，各种文化就进入到教会里头，进入到信仰的当中。如果福音本地化的话，甚至当地所谓的拿不掉了这种的这种的拜偶像的某一部分的习俗，就会带到啊信仰的里头。那天主教在台湾，我想很多从台湾来都知道，天主教就允许去拜祖先去拿香了嘛，是不是？啊，所以前几年我看台湾一个报纸，一个天主教新堂建堂典礼啊，他就邀请的五教哈、啊，这个每一个宗教的教主都来了啊，有回教的，有佛教，有道教，有慈济会的啊，有基督教的哈、啊，就是这个大概在屏东吧哈、啊，我如果没有屏东还台东，有个东字的啊。啊，好像还开了一个大大的一个新闻会哈、啊，哇，这个真是世界大同啊！对，你看，哎呦，哇，他真是心胸很宽啊，各个教主都到了哈、啊，好像挺有祝福的、啊。其实这个是标准在四世纪讲的独一神的信仰跟啊 local 的信仰，它整个的一个 mix 啊，这个是非常厉害。在四世纪的当中，我们大家去研究四世纪，非常多的施，你看他在施工上非常的好，可是在信仰的里头是一塌糊涂的啊。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摩西五经的里头，为什么神差遣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要叫约书亚要一定要把这七个族全部的把它除灭，其实是有属灵的原因的。那么我们看见神让以这个亚摩利人呢经过了以色列的四代，就是至少是400年啊，旧约一代算100年啊，那么在创世纪一代是算100年啊，因为人时间都很长。那么经过了这个四代，让他们有机会啊能够悔改的。因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有位至高神的祭司是谁啊？啊，麦基洗德，对不对？啊，麦基洗德不是人的名字啊，麦基马拉卡就是马六甲啊，马来西亚的马拉卡就是 king 啊，马拉卡这个字是 king， 洗德 today 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 啊。突然有一个人叫做公义王，他也叫撒冷王，对不对？他无父无母无祖父，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家庭背景啊，那么用这个去来预表到了耶稣基督的等次啊。那么亚伯拉罕就献了十分之一给这个至高神的祭司，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也有敬畏上帝的人，不是没有。大家知道约伯记，约伯啊，乌斯第一个约伯本身就是敬畏上帝的啊，所以约伯是整个圣经来讲，在旧约可以讲说是启示最早的一卷书啊，约伯记啊。好，那么大家就了解到啊，神要以色列人呢啊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回去，是要等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了。那么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在摩西五经的问题，也是我上摩西五经常常会问弟兄姐妹的，迦南地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是啊啊，我们这边听的于牧师讲是这个应许之地，好的无比啊啊，我当然都没问题，这是绝对是正确答案了啊。但是迦南地在创世纪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没有人敢回答。怎么会呢？亚伯拉罕一去不是碰饥荒吗？亚伯拉罕以撒准备被也脚底抹油下埃及了嘛，是不是？因为饥荒很大嘛，所以神就跟他说，你不要跑了，就在基拉尔给我待着啊。他很顺服啊，在基拉尔一待着，没想到一去耕田百倍的收成啊。基拉尔王就开始逼迫他了，对不对啊？因为不得了，这个人影响力太大了，家里牛羊骆驼仆人增多啊，本来是一个流浪的一个寄居的，没想到他发了啊，他的力量今天比我们 local 一个 tribe 的一个王还大啊，这还得了啊？以后他要做王，我不能做王，干脆把他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到基拉尔山谷去，又打井，打了井，没想到三口井一打都有水啊，这个是神迹啊。啊，各位没有在中东待过啊，啊，可能那你到新疆就可以了啊，啊，那么你就知道啊，这个打井啊不保证有水啊，但是这个以撒打了三口井，一口井有水，有水就人能住，对不对？就能够养牛羊嘛，很简单啊，这是非常简单的原则啊，生活生存的竞争呐、啊。啊，所以你就了解到神就祝福这个以撒。那么到了雅各呢，请问你雅各有没有大荒年？有啊，大家都晓得嘛，上帝早就知道我们，所以早早就允许一个灾难苦难在约瑟的身上，是不是？约瑟早就下到埃及准备做宰相的嘛， 啊，一路的降杯，最后让他做宰相。时候到了，好了，所有的他的爸爸雅各率领众子就下到埃及去啊，避灾荒了。这个灾荒很大的，所以这个读起来挺矛盾的哈、哦。创世纪看迦南不是美地，迦南是荒地，哈、啊。生命记说这是我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哇，矛盾不矛盾？各位很矛盾，但是其实一点不矛盾。是不是亚伯拉罕犯罪了？是不是以撒犯罪了？是不是雅各犯罪了？所以引起了迦南地的灾荒？答案不是啊，答案是迦南人犯罪。因为上帝是用这一些来作为一个警告的工作，饥荒是神使用的一个警告的工作，也是一个管教的工具啊，不只对外邦人，也是对以色列人啊。大家啊熟读圣经就知道，像路德记，我们昨天一开始就讲，在士师时期伯利恒有饥荒，对不对啊？这个饥荒也是管教以色列的一个工具。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可以看见，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饥荒呢？啊，亚伯拉罕自搭帐篷敬拜神，一个非常有信心的啊一个亚伯拉罕，他一样的会在这个当时的迦南地碰见灾荒的，是因为当地的人犯罪，以至于影响到啊这个上帝对他们的一个管教。请大家翻到利未记十八章继续来看了。所以基督徒敬畏神啊，这是我们应当的啊，并不代表你在公司啊就不会有问题，因为你公司老板如果是啊在这个跟在外面做生意失败了，照样会影响你的嘛，是不是？你可能会被 lay off， 是一样的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请大家一同看利未记十八章第二十一节，刚刚讲的是啊，把孩子杀死献给假神，啊，这个叫献人祭。二十二节就是同性恋，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所以这个同性恋在圣经的立场非常清楚的啊，啊，没有什么叫模棱两可的啊，啊，基督徒在这个信仰的啊这个侍奉的里头啊，对这一些现在在美国这种啊非常灰色地带，有一些的医学是很灰色的啊，大家在一直讨论，也有专家学者讨论，从旧约的来看 very clear 啊，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没什么好讨论的啊，上帝就是不喜悦啊，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同性恋人不承认他是有罪的，他不可能啊，我们可以接纳，完全不可能的，包括我们这些人都要承认自己是罪，对不对啊？我们是个罪人才能够得到啊神的一个赦免啊。二十三节，不可与兽迎合，与啊玷污自己，女人不可站在兽的面前与他迎合，这个叫兽性恋。像这一切的事情在迦南地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有一个泥板叫做乌加列泥板啊，这个非常多古代的文献被考证出来，乌加列泥板就曾经都记录到迦南的地区这些敬拜非常残忍的事情啊，所以在他们的偶像庙里面有所谓的庙祭啊，这个庙祭对他们来讲是所谓的圣祭啊，一样的，他的观念是圣祭。这些人有没有影响到以色列人呢？答案有，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就可以了啊。当时以色列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来，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哈、啊。那么这些所谓的女子啊，就引诱以色列的男子跟他行淫啊。大家去读的时候，大家以为表面这是一个所谓的啊一个意外出现啊，不是的，这些的女子，这个女子其实她是有目的的。你看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以色列人住在斯廷，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哦，大家读第一节以为这是普通的所谓的乱伦事件啊，淫乱的事件。第二节，因为这个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有没有看到？哦，这个女子不是普通的女子，就是所谓的庙祭。因为在迦南的宗教崇拜仪式当中，迦南人是非常崇拜所谓的生殖力啊，所谓的巴力生殖力啊。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农业社会啊，农业的生产需要有生殖力，对不对？牛群羊群要增多需要有生殖力，他们非常强调，因为疾病很多嘛啊，所以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很强调这个能力，生殖的能力。那么因此在拜偶像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们要模仿上这个偶像的生殖力啊，就有庙祭跟敬拜的人在那里啊犯罪啊淫乱啊，来表演啊这个生殖力。这个是在迦南乌加列泥板当中啊就有记录的，还有包括把小孩子杀死献给假神啊。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在圣经的当中就非常清楚的记录到迦南人的这些的罪，在18章利未记24节，在这一切事上你们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25节非常重要了啊，这就是解释创世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饥荒了，请大家一同来读18章25节，请读，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哎，地怎么样把人吐出去啊？啊，想想看，答案很简单嘛，饥荒嘛。啊，上帝不让这个地出产的时候，你人要不要逃啊？你没吃没喝，你就要逃了嘛，就是这么简单的哦。所以你就了解到啊，很多的答案其实利未记是有记录的。那么等到约书亚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神已经跟他讲得非常清楚，你进去要把7个族灭绝，这7个族被灭绝。是他们罪有应得，了解为是吧？上帝已经给他恩典了，他们已经存活了400年以上了啊，时刻到了，罪恶满盈了，主的时刻到了啊！所以神在旧约的做法是先恩典后警告，记住这个啊，先恩典后审判，记住这个原则啊，这是神对于人的一个方式啊。那么亚当犯罪了，不是立刻踢出伊甸园的，对不对？是啊，上帝还在伊甸园给他一些的预言啊，还给他一个皮子。那么他才被赶出伊甸园啊！先把恩典给他，告诉他以后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先把这个预言告诉他吧。啊，那么这个外邦人犯罪也是，上帝也是有恩典给他们，时候到了啊，那么才把他们除灭。比如说挪亚方舟啊，那么在挪亚方舟人在地上的日子还有多少？120年，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挪亚造方舟也不是一下就造起来的，慢慢造啊，那么大的方舟啊，是1家8口啊，那也不简单呐 啊要造很久的啊。但是挪亚造一方造方舟，一面传异道啊，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人不相信挪亚所传的，时刻到了，罪恶满盈的啊，上帝的审判一来 ，100% 的审判啊，洪水一来，全地审判，就是很简单，恩典一定有。你愿意相信认罪悔改进到方舟，对不对啊？因信进入方舟嘛啊，那就得到了那个啊义的一个基础啊，就能够称义了啊。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旧约啊，其实旧约的神学的这个基础都非常重要啊，神学就是学神了，也没那么可怕了啊，倒过来念比较大家 feel comfortable。啊，神学就是学神啊！我们读神学不是讲到大家听不懂啊，因为神主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耶稣的讲道很简单啊，是贩夫走卒都听得懂，吃进去了拉出来 ，no problem， 这耶稣讲的啊。我们早主日讲的还不敢讲这个哈、啊，吃进去了就拉出来嘛。我、啊、耶稣对农村的人讲的，大家哦，农村听懂是啊，我听懂了哦、啊。你看主耶稣讲的就是贩夫走卒都听得懂，因为道是成了肉身，让我们去明白天上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圣经没那么难读，我们稍微花一点的精神啊，那么有好的讲员啊，这个牧师来大家学习一下，很快的啊，你对于这些的圣经的基础就有了啊，这是对你侍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的突破。那么这个警告呢，就是饥荒的警告啊。今天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也有非常多的警告，对不对啊？地上有灾荒啊，有战争，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啊，有敌基督的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啊，这都是管教跟警告的先声。到是最后的时候，就是公平审判，是灭绝尽尽啊。那么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上帝要约书亚进到迦南地，要除灭这7个族啊。好，那么我想约书亚记我们就很快的去了解一下哈、啊。那么后面我相信于牧师还会讲很多啊，我们就不多讲了啊。啊，这是竞争研究就不去看了啊，时间也不够。我们现在讲四世纪啊，四世纪呢是一个属灵非常黑暗的时期啊。那么大家读四世纪会觉得蛮辛苦的啊，一下子这个四世，一下子那个四世，其实也不是太难啊。主要四世纪我们要讲什么呢？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的文化其实是输给迦南地的，因为以色列是一个旷野游走的民族。大家要了解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做什么行业的？奴隶啊，奴隶讲的是啊他的身份，行业是什么？啊，是 software engineer。软体工程师，天天待在泥巴堆里头，用那个草做砖嘛，对不对？那不就是 software engineer 嘛？啊，开玩笑，大家都听得懂了啊。所以你就了解到哈、啊，他们是不是非常有学问呐、啊？ No， 这一群是说非常低下的，因为法老就是要灭他们的种嘛，是不是？不可能给他受最好的教育嘛，啊，所以大家就了解以色列人在埃及，你从他的背景来看，他们其实在文化上是很低的啊，那么他们在所谓的知识学问各方面其实是很低的啊，只有一个人学了世上一切的学问是上帝预备的，就是那位埃及的王子，名叫摩西。啊，所以摩西在以色列人住了啊皇宫，做了40年王子，是为了预备他将来一个知识分子，被上帝所使用，被上帝改变生命的知识分子啊，这个一定是被上帝改变的知识分子哈、啊，否则碰到那200万的这个 low education 的这些老百姓，所以这个摩西很辛苦的哈、啊，更不大家不跟他讲理的哈 啊， 啊，等到出了埃及以后啊，这肚上没吃没喝的，还会找摩西你要我们死啊。啊，奇怪哈、哦，刚过红海不会讲这种话的哈、啊。你看这个，你就发现这些人他不太非常的直啊，你知道吗？你看他的 class 你就晓得啊。所以这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哈、啊，出埃及在旷野，那么一直在旷野这样的飘走漂流啊，他们在各方面其实文化的方面其实不是那么高的哈、啊。一直到以色列人到第二代进到迦南，就是约书亚的时代，他们进到迦南地，迦南地是一个定居文化。啊，定居的啊，当时是铁器时期。我们从科技的角度来看，稍微要了解这个 background 哈。我知道大家读圣经不太喜欢读 background， 其实 background 可以让你了解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请翻到沙漠记上，很快的来看一下沙漠记上。当时在士师的时期的时候，沙漠记上13:19，好，弟兄姐妹找到，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沙漠记上。好，请看13:19啊，我们一同来读了。当时你看高科技哈、啊、不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哎啊，高科技的管制不是今天美国才有的啊，士师时期就有了，这个迦南人也挺厉害的哈、啊、高科技不给你的，技术给你还得了，你国家就发达了嘛，对不对啊？你看沙漠记上13:19请读了。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啊，看到没有，很简单，后面就自己看了啊。那么大家就了解到从文化的角度看也不行啊，从政治的组织看也不行，从科技的角度看也不行。那么这个政治的组织是怎么看呢？因为在迦南地是5层联盟啊，当以色列人在士师时期跟啊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非利士人是有5个城的王啊，这个叫做城邦的联盟啊。那么以色列人在支派同盟的时期是没有一个 king 出现的，大家都知道啊，他没有王，神其实就是他的王了。但是其他从世界的政治的角度来看，那么在非利士的5层联盟的当中，每一个城都有一个城王，这个王就带着军队啊，大家一起联盟去打以色列人啊。这个是在啊沙漠记的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所以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从政治的组织来看，从科技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其实进到迦南地，事实上啊在这一方面是不如迦南地当时定居的民族的。啊，特别是啊，这些定居的民族已经是超过了啊600-700年。像非利士人啊，他们很早就至少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上下啊，那么他们早就进入到所谓的迦南地开始定居了啊。他原来是一个啊这个渔夫啊，在海上航行的一个民族啊，所以他拜的那个大滚的偶像是一个鱼的身人的面。啊，因为这就是渔夫嘛，啊，他们是在海港上，这个去敬拜的偶像。那么从宗教的制度来看，以色列人是独一神的信仰啊。那么今天在迦南地呢，是一个庙祭的制度啊。刚刚讲过了，在敬拜的仪式当中，有女祭司啊，跟这些敬拜人去交媾啊。这个我不太会念啊，交欢呐、啊。上次我念一个姊妹。更正啊，我谢谢他，我对这个字不太有研究啊。那么他就是一个所谓的淫乱的一个仪式哈、啊。那么有伊勒、亚瑟拉、巴利、亚斯他路啊、亚特拿神哈、啊，他都是在圣经当中都有些的记录的啊。这个大家在很多的 commentary 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啊，你不必啊太紧张，因为太多的书都有的啊，这个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哈、啊、这个是一般学者去研究到这个文化背景的时候，宗教背景他都会告诉你的啊。 好，那么我们看迦南宗教的仪式呢，它就是淫乱，第二个有残酷的孩童的献祭，还有非常多的所谓的神话的故事，诸神啊，有很多残酷跟淫乱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些所谓宗教文化入侵啊，当时的旧约的以色列人，难道今天新约教会就没有吗？多得不得了，请大家一同看加拉太书，很快的比较一下啊，今天21世纪这些事情还不断的在教会时代来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读旧约啊、读新约这些书卷都是过去的事啊，那这是大大小看圣经了哈。因为圣经的教导是是一直要存到永远的啊，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是不是？天地都要废弃，神的话是不永远不废弃。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3节，你就了解到了啊。像你去读这一些的新约的经文背景一样的，在新约的当中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啊，这个希腊文化的影响啊，在希腊的哲学的当中啊，一个叫禁欲派，一个叫放纵派啊，等一下来解释。你看加拉太书第五章13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服侍人。诶，我们在基督里罪得赦免，得以自由了，对不对？但是他反过来说，对不起，这是不是让你放纵情欲的，不是因为你的罪可以得赦免，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啊。 No，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教导呢？答案非常简单，因为在希腊文化影响到第一世纪的教会啊，有所谓的伊比鸠鲁派啊。那么在请大家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些文化的信仰呢，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啊。那请我们一同来看到使徒行传第17章啊，一个叫伊皮古罗派啊，一个叫斯多亚派啊，请来看一下18节，来圣经你记一下就好了。使徒行传17章啊18节，当时保罗在雅典是希腊文化的重心啊。那么保罗到了雅典了以后，他就发现有两门的学士跟在那里做辩论。其实当时希腊文化学术非常发达的，我赞成伊皮古罗派，我赞成斯多亚派啊。那么斯多亚派就是禁欲派啊，因为在希腊文化说物质是不好的，既然物质不好，所以肉体也不好，肉体不好，那么产生的一个结局是这个我们要禁戒一切的肉体的情欲了啊。这个就到了教会的影响变成什么啊？教会的影响就是一些人信耶稣了，成为基督徒了，又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又听了圣经的教导，亚当犯罪我们也是罪，如今在基督里罪得赦免所以既然肉体不好，所以结婚的夫妻从此就分房了，叫东厢房西厢房这个叫属灵夫妻记录在哪里？哥林多前书，他就告诉你，既然结婚了要怎么样，除了为了要祷告以外，不可以分房的，对不对他讲得很清楚，这都是文化背景影响各位不要认为不重要我们在教会查经都大部分都是解经解完以后就结束哈。可是你没有想到文化入侵到教会，我们华人有华人的文化入侵到我们教会当中也挺厉害的大家去思考思考，我们有我们的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进到教会是非常厉害。比如说宣教很简单讲一分钟就好，我们宣教为什么很难做？因为华人教会中国人看老外不好，我们这边有个老外其实我们是老外，他是本怎么样？他是华人，对。其实你看我们广东话你懂不懂？懂那广东话也不能讲了。没关系我们让我们的弟兄更多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文化当中有一部分其实是需要我们信耶稣要拿掉的。譬如说我们广东话叫外国人叫什么？鬼佬，对不对？鬼佬你知道很糟糕的。虽然大家没有这种潜意识，但是这种话一出来，所以我们华人的文化其实都是比较什么封闭的文化，了解我意思吧？华人文化，这个造成我们华人教会在宣教上是很难比得上西方教会的。你看那些西方的宣教是，说句实在话，好山好水人家放下来跑到我们中国去宣教，为什么？很简单他普世上帝的需要嘛，普世的需要，他胸怀世界嘛他对各个民族他的文化里都是接纳的嘛。如果今天我们都不能接纳某一种民族的时候，我去马来西亚，我说你们都很愿意宣教，全世界回教徒最多的就是讲马来话的，你们到印尼宣教我们讲回宣最好做的是印尼，第一个也没什么逼迫，你也别担心，印尼的回教徒可以变基督徒的，政府不管你的，
啊，只是宗教他逼迫你，政府不管，马来西亚就不对，政府管你，你把回教徒变基督徒，好了，牧师抓到大牢里关两年，不必经过审判，这个叫做国家的内安法啊，你违反国家的内安法。其实马来西亚宣教的压迫比中国还大，中国现在很自由了啊，基本上都很自由，所以大家就了解这个文化的影响。那马来西亚的教会，我常常有时候去参团年会，我说你们就是出宣教士嘛，你们还等谁来宣教啊？啊，你们是生活在一个回教文化的当中，印度咖喱饭的当中，印度抓饼的当中，你又有华人文化啊，马来西亚的弟兄姐妹随便抓两个都是讲五六种语言的，比我们从台湾背景的还厉害啊！我说你们是天生上帝把你们摆在一个宣教士的一个环境里，你不必去读宣教士学校了。啊，你只要把圣经读好，学习到这些专业的啊这些的知道，你就可以出去的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但是为什么不做呢？因为很简单，我们在马来西亚的华人不喜欢孩子学马来话，所以我也曾经跟他们挑战了啊。我们中国有戴德森嘛啊，这我也讲到讲了，我们这么感动，我们华人可不可以出一个啊这个讲马来语的戴德森呐？我们看到人家前人这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华人呢？我们一看到马来话，每一个都低头啊，不没出息的孩子才去学马来话。哦，我说拜托，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文化的捆绑当中厉不厉害？很厉害，你不要认为不厉害。所以各位哈，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头，好好去学习啊啊。那约拿也是，上帝叫约拿去尼尼微城传道，约拿为什么不去啊？很简单呐、啊。巴不得你们尼尼微城啊全部死光就算了嘛，亚述帝国要兴起了嘛，对不对啊？因为约拿是北国先知啊，北国常常跟边界打仗的，跟亚兰国打仗啊啊，所以对他来讲国仇家恨啊，这些外邦人就是欺负我们啊。今天上帝跟他说尼尼微城的恶到了我的耳朵了前面了啊，那他约拿一听，那太感谢主了，你终于听见了、啊、再来就说你去吧、啊、我去啊，我死都不去啊！你叫我往东北去，我就在西边坐船到塔斯，准备坐船，还买了船票，准备逃到西班牙、啊、那是当时的世界的地级耶，就好像我们今天火大了不来教会了，我们哪里都不好躲，躲到北极去了一样的啊！你以为上帝不在北极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这个，所以你看以色列也有他的文化捆绑，对不对？各位读了新约的时候一样的，为什么彼得有三次的异象？是不是啊，因为上帝要呼召保罗了，保罗要到外邦去宣教了，这些使徒们为什么不去啊？使徒们没办法去，第一个他们到外邦应付不了这些文化的问题，保罗就厉害了，保罗一到雅典一看不得了，满城的偶像 OK， 那么就开始做文章了哈、啊。还有一个卫士之神，他就开始做文章了，因为他懂这个东西的啊，别人不懂。所以各位，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其实在某一方面很有价值的，对不对？又不敢讲话，夸你们你们也说不对啊，那就惨了，我讲你们也不可以啊，真是两难之间只有与主同在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其实我们读这些啊，我们放大格局来看啊，其实整个圣经所讲的啊，不管旧约的环境新约环境，其实在某一方面都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读圣经去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华人教会啊、我去马来西亚基金会时，他们讲异文化宣教，院长说你可不可以讲点异文化宣教讲道，我说可以啊，我讲的不是异文化宣教，我先讲我们哪一方面文化让我们不能去宣教，先讲这个比较重要啊，这个搞清楚了才能去宣教，是不是啊？这么多的捆绑不拿掉，我们这个是我们生命里面过去的天然人生命里面有的东西，所以呢啊，很自然的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我们潜意识有这种东西啊。你比如说很简单，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你们讲事情是不是比较直？你们讲话比较直，对不对？而且你们最好说跟牧师讨论一件事情，最好牧师给你的答案是 yes or no， 这个你们很高兴，我很清楚的。我很喜欢跟中国大陆出来的弟兄姐妹讲话，因为可以直讲，你们不会受伤。如果你跟从东南亚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讲不可以、哦、我告诉你，那个会友可能第二主日就不来教会了，他受伤了，你一定要讲说很好，然后接着说我们一起祷告看看，这就是文化啦，你别，这叫近文化冲突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啊 研究四世纪我也讲了，这一些的所谓的文化入侵啊，其实是从旧约就开始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让大家有一个在思想上啊，读圣经的当中我们多有一条路啊，因为其实这一些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啊，像这些所谓的禁欲派放纵派，在保罗的书卷当中他讲的特别多，其中一个他要抵挡的，因为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对不对啊，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啊。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了哈，这个物质的吸引，迦南人物质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你看那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不是拿了一堆的水果出来吗？啊，物产丰富吗？啊，大家很高兴啊，可是眼睛看的却是城池很坚固啊，人很高大啊，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而且对一个游牧民族来讲的话，他们从来在旷野去漂流的一个民族，就是自搭帐篷嘛，他们哪里有看过一个 city 了啊？哪里有看过这么坚固的啊这些的所谓的城堡，是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讲，你从这些背景的当中你就晓得了，其实迦南地其实在整个的文化当中是高于当时进约书亚进入到啊这个迦南地的以色列人的哈。好，科技的发展都讲过了哈，我们有的时间啊很短，我们就重点让大家啊有一个开窍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四师 judges 啊，它有什么意思呢？一个是管制方面，它是军事领袖来领导老百姓去抵挡外物；一个是律法方面的啊，是它的政治领袖，它也是一个民间的审判官啊，审判来审判民事的方面。在整个的摩西的律法当中，并没有去规定这个四师的职分，应该四师是根据环境而特别兴起的啊。这个四师时期结束，就没有所谓的四师被兴起。注意，四师不是 king， 他不是一个十二个支派的一个王啊，他不是的。四师只是在某一个地区产生的一个领导啊，一个被上帝兴起的一个带领以色列出来征战的一个啊一个领袖啊，属灵的领袖啊。好，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在四世纪的当中啊，我们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我们研究四世纪的时候，我们会第一个发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啊出了埃及以后，到了第二代约书亚的时代，他们的属灵光景这么好啊？昨天我们都有讲一些啊，早晨云牧师也讲一些，非常的好，大家就更清楚。那么第三个，到了第三代的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为什么会产生的一个啊四师的一个大的黑暗时期呢？答案在哪里？请翻到四世纪第二章，我们先来研究一下啊。因为在整个四世纪要研究的时候呢，一定要了解到啊这个四师产生的这个原因啊，这个是也是对我们今天读四世纪，也是对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一个警告啊。那么让大家能够了解今天教会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啊，请看到四世纪第二章，请我们看第六节啊。从前约书亚打发以色列百姓去的时候，他们各归自己的地业，占据地图。第七节，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侍奉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认的儿子约书亚正100岁就死了。好，那么请注意看哈，在第七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了以后，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百姓都怎么样？侍奉耶和华，表示属灵光景怎么样？非常的好啊。那么这是在约书亚时代，约书亚带领这一群的长老啊，包括以色列的众人，他们的属灵光景都非常的好啊。但是到了第十节，它产生一个非常关键性的经文了。第十节，请大家一同来读：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啊，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好，那么第十节把原因告诉我们：到了第三代以色列人兴起啊，第二代的约书亚的世代的人都离开了世界。第三代的以色列兴起产生了一个非常糟糕的结局，就是在属灵的信仰的里头没有成传，这个是大问题啊。换句话说，他们没有开成人主日学啊。啊，如果按照今天来讲，是教会不开成人主日学，有没有这种教会啊？哎，大家心里面都有答案的啊，也有的，我都见过的啊。有一些教会只有一个主日，成人主日学不需要，哎，我都见过，啊，所以这个很糟糕啊。所以信徒啊，只是一个礼拜靠40分钟、50分钟的讲道啊， 除非是白兰氏基金呢、啊，否则很难满足的，你懂我是吧？啊，这个信徒对很多的信仰就是模模糊糊的，主日学很重要，没有教导啊，所以而且信仰的沉船没有给第三代，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啊、这些事情会不会产生啊、我到一些的大宗派啊、东南亚宗派很多，美国都是 independent church 啊，大宗派像圣公会、卫理公会、教会都是100年以上的大宗派，教会里面有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多得不得了。在我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也就碰见过啊，爸爸是长老，女儿已经啊20岁了，自以为是基督徒，结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就是在教会当中没有人带他决志啊接受耶稣认罪悔改，但是从小在 baby 啊，中国大陆叫摇篮班，在摇篮的里头就送到教会去了，一路在教会团契成长。那我说你在团契干什么？他说很好，有朋友啊，有吃有喝啊。啊，好，小的时候还可以做游戏啊，那自以为是基督徒。我后来一问，我说你有没有做过接受耶稣祷告？他说没有。哇，我说惨了。我说好，那反正他在教会成长，信仰他都知道啊，这是真知识，他知道接受耶稣没有，重新接受耶稣啊，就是认罪悔改，跪在地上一起给他祷告，整个生命大改变啊。现在在中国北大医学院都毕业了啊，非常好的一个姊妹。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整个四世纪去研究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人，约书亚是一个带领以色列人打仗的领袖啊。那么有一样的事情其实是疏忽了啊，这样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啊，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口语讲起来，就是圣经的教导，很简单，因为律法书已经给了谁了？以色列人，很简单啊，律法已经给了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到四世纪的时候啊，因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到了第三代，他们不知道神为他们在过去的日子到底做了什么大事，他们已经不知道了啊。所以戴牧师说，连妓女拉合都是像宣教士一样，对不对啊？讲耶和华神所做的事情，连妓女拉合都知道，第三代以色列人搞不清楚了，红海分开也不知道了啊，约旦河断流也不知道了啊，以色列人去打仗，神怎么样啊？帮助他们，全部忘得一干二净，搞不清楚啊！所以各位哈，我们很重要的啊，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你们的孩子带到教会？教会的儿童主日学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当然信主的是 no problem， 我们都大人，我们可以 control 我们自己。孩子的教育，所以我说哈、啊，华人教会哈、啊，在儿童主日学方面，其实华人教会都比较 weak， 我知道的哈、啊，除非你是跟美国教会、华人教会有两个部门的啊，就会比较好。儿童教育非常重要，因为四世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看见，包括我们自己都要去成人主日学的啊，不是只是一个主日就结束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的结果是什么呢？造成了。在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来看第二章，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坡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地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啊应许之地。又说我永不废弃你们所立的约啊，你们也不可与这个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好，从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后半节。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说，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你们这样做了呢？从这个口气的当中，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了。以色列人已经跟以色列啊，跟当地的居民立约了，对不对啊？而且他们已经接纳了当地所谓的宗教啊，异教的信仰进入到以色列的当中啊，所以啊，在这个结果的当中，以色列没有灭绝迦南人，与他们立约啊，一个是迦南人立约，从这个口气的当中你已经了解了，大家和平共处啊，还有去偶像的敬拜进入到以色列的当中啊。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产生啊，没有把他们这个会产生这些结局，一个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在信仰的里头没有继续的传承给第三代的以色列人，当然在第二代的约书亚的时代，虽然是进入到迦南地啊，但是不是迦南所有的地方都被征战，请翻到四世纪第一章啊，我们就很简单的看一下啊，就重点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在四世纪第一章，你会看到各个支派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都会有不能赶出啊这四个字。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三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有没有看到啊？这个不能赶出就产生了啊后面的后遗症了啊。一方面是留下了当地的啊所谓的 local tribe 啊这些的民族啊，那么就造成了很多的问题了。信仰的一个偶像敬拜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啊。那么二十一节，平亚敏人没有赶出耶路撒冷耶布斯人啊，这个没有赶出非常之多。二十七节，马拉西没有赶出啊，就算是有能力的时候，二十八节，就算是以色列有能力的时候，可是也故意的不敢出啊。你看二十八节，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机智以色列强盛，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啊。以法莲没有赶出，三十节，西布伦没有赶出，三十一节，亚瑟没有赶出啊。这些没有赶出非常之多了啊，大家可以从第一章后半这里面把这个没有赶出四个字画起来，你就看看各个支派虽然占领了当地的土地哈，通常我们研究的时候，以色列所占领的土地不是平原之地，也不是高山的啊地方，因为高山的以色列是步兵，它不是骑兵，它也不是装甲兵啊，因为以色列是旷野游走的民族，对不对？它是打步战的，很厉害的啊。那么高山地带它没有得到，以色列只取了次要山地，比较容易攻的，但是平原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平原地方没有办法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啊，不过这个也不是真正的没有办法啊。等一下我马上来看一下，请翻到四世纪第一章，请大家看十九节啊。来，我们读四世纪一章十九节，很快的来了解一下。四世纪一章十九节，请读了。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什么？铁车，铁车就是今天的装甲车啊，坦克车啊。你要这样想啊。啊，大家了解了哈，我就跟那科技不如人嘛，是不是啊？这个铁车，但是啊，这个以法莲支派的女士是底波拉被呼召出来的时候，她就叫巴拉去打铁车部队啊。来，我们看看这个事实非常有趣的啊。来，请大家看四世纪第四章啊，这个以法莲的唯一的一个女士是以法莲支派的底波拉啊。我们看第四节。四世纪四章第四节，请大家一同来看。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好了，那么这个底波拉做了一样事情，她呼召啊一个将军，以色列的将军。第八节，巴拉啊就叫巴拉去打这个啊这个耶宾西西拉的啊这个车辆。你看啊、我还是读一下，从第六节读。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来。巴拉是一个打仗的将军呐、啊、他对他说，哎，耶和华以色列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啊，然后呢你去打仗啊，那么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注意看这个车辆啊，啊，意思就是啊，巴拉，你带一万步兵，那么我呢，啊，要使耶宾的装甲部队到基顺河那里地方，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巴拉不是笨蛋啦，巴拉是率兵打仗的，我一万步兵对装甲车，各位啊，这个数字你还不知道，这个装甲车是多少辆？九百辆。不是小数字哦，不是三辆五辆十辆啊、哦！你注意看十二节，来翻过来看一看啊。所以巴拉脑袋一想，不得了，因为啊，这个西西拉的铁车部队是数量非常庞大的啊。十二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到塔波山去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哎，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下瑟罗出来到基顺河啊。所以这个巴拉啊，他就一想啊，你说的很好听哈、啊，你说一句话，我要带一万人去打装甲部队是九百辆啊，啊，他这个当然他这个脑袋一算，他不要去啊，啊，因为他知道、哦、我这一万步兵打不过九百辆的铁车的嘛，对不对啊？因为那个是装甲车嘛啊，而且都是用马拉的很快的哈、啊，所以他跟这个底波拉说，你不去我就不去， 意思就是要死咱们一起死啊，你也跑不掉啊，很有意思啊。那底波拉说好啊，我去啊，啊，不过以后荣耀不归给你，一个归给一个妇人了啊，那他没关系，你去就行了啊。后来上帝就允为这场战争为什么打胜的啊？其实从军事的角度看是不可能胜的，但是啊，神让基顺河泛滥，100辆的铁车，马拉的铁车到了基顺河的时候，刚好河水泛滥，过去的路大家都知道是很差的嘛，对不对？就是泥土路嘛，干的时候很好跑嘛，湿的话就是泥泥一片嘛。所以这900辆的铁车碰到河水泛滥，变成废铁一堆。那这个在上面拉马的这些步兵全部都要下来了嘛，是不是？本来是骑兵变步兵了嘛，那步兵以色列就厉害了，那他就打不过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祝福了，是不是？所以不一定是这一些科技不如人就会打败仗，不一定的啊，要有神的祝福啊。所以后来得胜了以后，底波拉就做了诗歌啦。来，我们看四世纪第五章，请大家一同看21节就可以了啊。当得胜以后，底波拉当然很高兴啦啊，因为上帝让他们得胜嘛。第五章21节，基顺谷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对不对？啊，所以依靠耶和华的真是。啊，凡事都大有好处啊，啊，那么靠自己是不可能，靠看自己真是很软弱，对不对？啊，但是依靠耶和华的凡事啊都是顺利的，所以大家就了解到哈，这个以色列人啊，在归纳起来呢啊，其实呢，只要以色列人依靠上帝还是有办法的啊，但是很可惜，各个支派的人啊，并没有把这些的迦南人啊完全的驱逐出去，以至于造成了后来的。宗教的一个污染啊，变成了不敬畏真神，接受到上帝的管教。所以我们基督从四世纪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啊，我们一个信主的家庭，我们信主了，家中的偶像要不要除掉？要除掉嘛，对不对？你把那个偶像摆在那里就是一个给魔鬼啊一个祭坛啊，所以这个要除掉。所以在教会当中西方人信了耶稣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华人中国人啊，特别过去都是我们也不一定是去拜什么偶像，搞不清楚，只是一个文化传统，对不对啊？你如果在中国，我是不知道，中国是无神论为主啊。在台湾，如果人家问你说你是哪一宗教的，你也不是基督教，你也不是天主教，你一定说啊，可能进佛教吧，嘴巴随便一讲啊，就是这样。真正佛教懂吗？也不懂，可能也没去烧过香，也没拜过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文化传统。啊，所以大家就了解到，我们信耶稣以后啊，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有这个敏感度啊。所以牧师啊，为什么在教会常常会提醒大家啊，我们不要给魔鬼啊留这个余地，因为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民族赶出去的时候，就会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后遗症啊。好，那么这个四师这个部分哈，我们就讲一小部分就可以了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底波拉了，她是一个以法莲支派的人啊，女士师。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另外一个就是基甸啊，基甸这个人就非常有趣了，可以研究的哈。来，我们来看一看基甸士师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士师啊，大家要读得详细一点。那么基甸这个人呢，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还蛮谦卑的啊，请大家翻到四世纪第六章，请大家一同看14节。啊，我们来看基甸是马拉西支派的啊，而且基甸呢，从他的家庭背景各方面来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小的一个家庭了 啊，而且是很贫穷的，这个贫穷是真正的贫穷啊。等一下我们会来做对比。来，我们看四世纪第六章14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这个去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第15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最贫穷的，我在我父的家是最微小的。”所以从基甸的背景来看，他讲说我家在马拉西支派是致贫穷的，他不是随便乱讲的，是真的很贫穷啊，是指一个物质上真的很不丰富。所以大家就了解，难怪哈啊，研究基甸要研究他的家庭背景。当基甸成功了以后，基甸年轻的时候啊，刚刚被呼召服侍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他很谦卑的啊，这是非常好的态度。但是当他得胜了以后，我们来做对比了啊，请大家一同翻到这个第8章，我们来看。 当基甸得胜了以后，基甸在基甸的时刻就有人推他做以色列的王啊，这个立王的运动在四世时期就有，不是到了扫罗才开始的啊。因为在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看到没有？管理这个字啊，就是做王啊，请你做王了，来治理我们了啊。好，那么你看啊，大家来看看基甸啦，二十三节，基甸其实啊，他说，哎，我不管理你们啊，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我有耶和华管理你们，挺属灵的啊，啊，挺属灵。但是呢，哎，其实他也不是不要管理了，他知道他做上去呢问题也很大，可是呢，他还是要名要利的啊。你注意看后面他要什么。第二十四节，基甸对他说：“我有一件事求你们，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是戴金耳环啊，所以过去的旧约这些人都是戴金耳环的啊，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也开始戴了啊，啊，不只是耳朵戴，鼻子也戴，舌头也戴啊，现在是不是啊？啊，很多嘛啊，大家看二十五节。他们说，我们情愿给你，就铺开一个外衣，将个人所夺的耳环丢在其上。基甸所要的金耳环重1700色克勒金子，此外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并骆驼的金链子啊。他们看多有钱，骆驼的脖子上还有金链子哦，啊，真是太非常富有啊。好，那么第一个啊，基甸他成功了以后，虽然他说我不要做王，但是他做了两样事，金银给我，对不对？啊，他要钱，他要钱干什么呢？啊，当然去制造了一个偶像了，以弗德啊，去拜这个以弗德。那么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他要穿紫色的衣服，他为什么要紫色的衣服？大家想想看，哎，紫色是一个什么王的颜色啊？这个是旧约到耶稣时代都一样的，所以耶稣说，人家说，哎。罗马兵丁说：“你是以色列的王嘛？是不是抓了他，给他穿紫色紫袍嘛？戴了一个荆棘冠冕啊，就是羞辱他。所以你看哈，基甸呢啊，我们回来他的家庭背景来看，基甸最好看他的家庭背景。过去他说我在马拉西支派是致贫穷的，今天他服侍上帝成功了以后，功成名就啊啊！可是，在他的家庭背景过去是缺什么？缺钱的。今天他成功以后，他就。”做王我不要，不过金子给我啊，大家也愿意嘛哈、啊。好了，那么第二个，他说我在家中是最微小的，地位不彰显了，可能没人瞧得起他了啊，可能也是排行老幺啊啊，像大卫一样是最老幺嘛，哥哥去打仗了，他去放羊，是不是啊？大卫是这样的过程了 啊。那你看，当他功成名就的时候，他说你给我紫色的衣服。啊，意思是什么？至少他披上紫色衣服，大家就知道，嗯，他虽然没有正式做王，不过他也有王的一个威风啊。你就了解到哈、啊，所以这个家庭背景哈、啊，会影响到他未来。所以我们在基甸里面，我们说大时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啊，这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刚开始侍奉很警醒，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家庭的背景的影响会影响到未来。当我们服侍都很顺利了。众人都说我们好了啊，觉得服侍有果效的时候，请问你试探会不会来？会来了啊，因为耶稣的门徒当中管钱的是谁啊？犹大嘛，是不是？你拿单据跟犹大报，犹大说单据拿来请签名，犹大自己管就不必了嘛，自己就拿了嘛，是不是？因为他已经有这个权位了，很简单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为什么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们强调哈，我们的家庭背景会影响到我们的服事观啊，因为这个家庭背景是影响我们的。我们基督徒成长了以后啊，到教会做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分的时候啊，你的家庭的背景啊，甚至在某一个部分你可能是你的 button， 听得懂听不懂，就是你最不希望人家提的一样的东西啊，我就见过一个啊，啊，其实啊，也可以讲一讲，没关系的啊，一位弟兄啊，非常的有爱心，真的很坦白讲啊，对传道人很有爱心，代之侍奉，可是他最怕听的两个字，啊，就是读神学， 因为我们都读神学院嘛，对不对？其实我们读神学院没有小看那些不读神学院的弟兄，没有的嘛，大家都是配搭侍奉嘛，都是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啊，你就不能讲神学两个字，你一讲神学，我跟你讲，那就是他的炸弹地雷啊，砰就爆了啊！他可以在一瞬之间马上给你拍桌子，你以为读神学好啊？好，我们都经历的。哎，我发现很奇怪啊，其实人家讲的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哎，对对，为什么他会有这种的反抗啊？因为你就了解到，哦，以后跟这个同工讲话要特别小心，神学两个字不要讲，要讲哈，我们应该一同来学神，这样比较好，对不对？因为他误会了嘛，是不是啊？你要了解他的生命的反应。哎，弟兄姐妹会不会这个样？会哦，你过去的家庭背景是什么啊？甚至啊，有些东西你人家可能讲的时候不是讲你啊，可是讲某一个东西跟你的背景某一个地方触伤你的时候很像，你就跳起来了，会不会这样？会啊。所以为什么哈，教会的同工们执事哈，一建立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个家庭分析啊，你要知道你的pattern是什么，同工相处起来知己知彼，对不对？才不会受伤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我们都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团契啊，这个 retreat， 其实执事会之间需不需要有这个小的 retreat？ 需要的，因为大家要彼此了解嘛啊。所以我就跟大家讲一样的，这个文化背景不一样，近文化，我们两岸三地近文化，这些所谓的家庭背景常常会产生出来的。你比如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就讲一些比较实际的啊，大家听得比较懂。你比如说在文革时期啊，中国是妇女能遮半边天，对不对？对嘛哈。那在台湾的姊妹通常都是比较怎么样，不太讲话。所以在教会的当中，你看台湾的家庭啊，我不是去分门别类啊，只是让你去了解。在上海去炒饭的是先生抱孩子抱尿布，从在东南亚香港台湾是妈妈在做，对不对啊？弟兄们就是负责国家大事啊。但是你就发现到这些文化，这些不同很简单的一个基本文化的冲突进到教会，其实大家不自觉的，对不对？因为这是我过去的文化嘛，哦，这个没有什么的。可是到教会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些问题？会哦，你不要说哦。有哪个弟兄啊，哪个姊妹啊，天天都在埋怨丈夫不做事的，一到教会看，诶，这弟兄们真好诶，你看孩子也是他们抱，尿布也是他们包，碗也是他们洗，这些姊妹们负责啊交通。姊妹们就是负责嘴巴讲话，事情都是弟兄双手在做。那你要知道，如果是在这个家庭背景出来的，而且是做惯的，甚至可能丈夫不太体恤的，他在教会当中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他会的啊，你不要认为这个不重要啊。我们在教会都是也是一群圣徒嘛啊，大家也是彼此在观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文化背景、家庭背景带到你的侍奉的当中。啊，所以到以后可能啊，一不小心如果做了传道人，可能就说啊，如果是啊这个这样的背景，就说啊，弟兄们啊，我们应该多做点家事，他就会这样讲了。啊，那当然了啊，常常做家事的弟兄们当然很高兴嘛，哈啊，因为被肯定。那不常做的就很难了啊，他就会有点反应了。所以你就了解到，特别是那个在家从来不做，连碗都不碰的哈。啊，坐在桌上等人家是盛饭的啊，他就反应就特大了，他就觉得牧师你今天在讲我啊，因为这个是家庭背景。所以大家就知道，从基甸的里头哈，我们去研究他的时候，我们说他的这一个的事工其实是做得很成功啊。但是基甸这个人，他先天因为他的家庭背景，他是马拉西当中支派贫穷的，家里又是微小，所以天生他的胆量非常的小。你说他胆量小，其实也不小，他成功以后胆量就挺大的了啊。那么他晚节不保，爱金钱名气啊，紫色的衣服啊，这都是一个显要的身份。那么还有一个啊，这是他的这个世上的引诱了，他 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我们来看，因为在四世纪当中，我说了整个最大的特征是一个混合的宗教，请大家一看四世纪第八章，请大家一同来看第27节啊，我们来看啊，请来看一下四世纪第八章27节，请读了。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邪淫，这就是做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看到没有啊？所以在宗教的里头，敬拜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失败啊。那我们下午会讲到为什么啊，其实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在四世时期所谓的敬拜观出了问题了啊。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教会有这样的倾向啊，我们下午会谈的，这个非常严、非常厉害的啊！我们在很多的教会服事哈、啊，因为我是跨教会在跑的，所以我比较看到稍微了解一点哈、啊。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一方面要特别的小心的啊，在敬拜观啊里面出了问题了。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马拉西支派的基甸啊，那么他的妻妾也非常之多啊，他成功了以后，哎，我们看。妻妾非常之多，而且他的儿子后来做了以色列的王啊，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王哈、啊，后来也是被杀掉了。请看到四世纪第八章30节，啊，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什么妻妾啊，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好，那么在四世的当中啊，这12个四世当中，有一些我们需要知道，以法莲的。这个底波拉是需要了解的啊，基甸也是不错的。那这个耶佛他非常的有趣，他是妓女的儿子，耶佛他也要研究他的家庭背景。来，很快的，我们只有3分钟哈、啊，来研究一下。这个一讲完，开个窍你就知道了啊，你就自己去研究了。来，4世纪11章来看一下，研究耶佛他跟基甸啊，都要从他的成长背景去了解啊，成长背景。好，这个成长背景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服事观。虽然我们信耶稣了，我们应该是生命改变了，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些的调整的时候，啊，我们有甚至不晓得我们是啊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需要去分析的。来，你看4世纪11章第1节，基列人耶佛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妓女的儿子。耶佛他是基列所生的，请问你耶佛他出生好不好？他妈妈是妓女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他的出身是很糟糕的啊。那么基列也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子所生的儿子长大就把耶佛他赶出去了，因为耶佛他是妓女生的嘛啊。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的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好，所以请问你，耶佛他从小有没有受到家庭的关爱？有没有？没有，在他的个性的塑造当中是非常糟糕的。后来呢，他被赶出去以后，那么第三节啊，耶佛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啊，耶佛他做了什么？啊，他梁山伯好汉，他开始聚义嘛，是不是啊？聚众嘛，啊，他因为他要为了生存，他没办法的。你看，这是他的家庭背景，所以各位啊。耶佛他做事情就凶狠啊，他的个性，他不是一个好惹，他不像基甸哦。基甸说我从小就是自贫穷的，在家里是最微小的，所以他还算是比较谦卑，对不对啊？这当中有一个以法莲支派的问题，我们到了下午才能讲了，现在时间到了啊。因为处理以法莲支派的问题，基甸跟耶佛他就大大相反啊，因为耶佛他的成长背景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我们就留在下午了，没办法啊，因为再讲就过了时间啊。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做个祷告哈、啊。天父，我们求你啊，真是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爱读主的话，因为圣经是活的啊，不只是学习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更是从这些的啊圣灵所启示的事件的当中，让我们来学习，成为我们今日的见解啊。你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这里不只是这个夏令会啊，我们把时间抽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啊，更是在以后我们的教会的啊生活的当中，我们更有多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啊、实现在我们的侍奉与生活的当中。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下午开始哈、啊、时间到了。